下午是问题解答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发问，你可以举手发问。我最后再回答，因为我想如果你们不大有什么问题，问题讲完以后我要接着再讲这一方面的，好，所以我要接着下去讲，就是早上只是讲一点，接下去要再讲等候神这一方面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最后再回答好不好。好，被圣灵充满有神内住后，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的人相处，例如一同工作的人，是不是哈？在上班的，是不是？好，当神改变我们的兴趣后，是不是也会改变了我们与一些未信主朋友的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被圣灵充满以后，会不会有神内住，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主的人相处啊？就说好像跟他们在一起，不能够再跟他们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啊？会，我一刚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进入一个内在的一个追求以后，那个神圣的同在的管制很强，在我的身上，哈。不只是这个说跟未信主，连我那时候我第一个男朋友哈，我没有办法跟他出去约会，哈，虽然我们彼此很喜欢对方，可是我一被圣灵充满，我们是那个暑假开始。就是表达我们彼此对对方喜欢，因为我们已经都喜欢在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哈。然后那个暑假一通信表达以后，我就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然后就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回来以后，我们就回来以后，然后我那个对他那么深的爱哦，可是对神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接下来我们就开学了哈。开学以后，我一次都没有跟他去约会过。我必须要问主说，主他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另一半？我每一天都问主，主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好，那其实在我的教会，我那时候不是在锡安堂啊，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什么教导还要仰望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喜欢谁你就跟谁在一起就好了嘛，好，都是这样子嘛，好，你们两个彼此喜欢在一起就好，从来不会想到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样没有人教，来到锡安堂也没有讲这方面，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去嘛，第一次参加他们夏令会嘛，就被圣灵充满以后，因为神圣的管制就在我的身上，我就需要问主，他是不是你的罪？我后来越来越明白，那是神的插手，神的插手。所以你们知道结局当然不是吗？可是那个结局是我祷告一年以后，主才让我知道。你看一年呢，每天问主，可是这一年里面，他怎么邀我，我就是不敢跟他出去，因为我知道我一出去我就陷下去，因为我知道我爱他很深嘛。好，那所以我知道我一出去我一定是陷下去的，所以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身上，我就一次都没有出去，一直到一年以后主让我很清楚知道不是。好，那所以那位也是个信主的，他也是个信主的，好，是我带他信主的，好，那可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 当然我那时候也并没有要全时间当传道人，我并没有，我那时候还是在很怕当传道人的阶段，而至少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把生命，像我们看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不是，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心很强啊，是一个很杰出的青年人啊，功课非常好，大二升大三暑假就已经高普考都考上了，所以很杰出，所以他事业心很强。那可是这个宝贝进到我的里面以后，我就觉得他没有宝贝，我有宝贝，我的宝贝就不是他的宝贝，所以就没办法，我就觉得我不敢随便跟他出去。好，那你看他也是信主的，可是都这样。后来一年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清楚神的旨意，我不会跟他在一起，因为不是神的旨意。就以后他也没有带到教会了。好，从此，我那个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感谢主，是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没有走错路。好，那连一个已经是当时是信主的，可是我都会觉得我不敢。那你跟没有信主的人啊，那个距离会差得更远啊，距离会，当然你不是说要跟他结婚，可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以前一样，总是在那东聊东南西北的聊啊，可以聊很久啊，哈，好，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直陪他逛街啊，哈，陪他什么在那一直大谈电视或大看电视或什么，你会发现不一样。那我刚开始这样进入一个内在追求以后，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神好像把我隔绝起来，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好像完全断了。对了，这样吧，那连我以前从初中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都发现心灵的距离很远，还没有办法再跟他谈什么，没有办法再跟他谈，因为那是两个世界。你知道，你已经进入一个天国的境界，你没有办法再跟一个属地境界两个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自然会有一段时间隔绝，而那时候整个心就是被主吸引，真的就是被主吸引，好像世界整个退到后面去。那可是主这样做的很强烈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可以再跟他们相处，可是那时候再跟他们相处呢，是带着一个要带他们来认识主的一个很强的心智，就不再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那种心智。好，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也是教导我们哈，在提摩太书信保罗说，你要跟那些什么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和平。好，那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这样，不只跟基督徒，还要跟那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一起追求。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跟那些倾心，因为提摩太是一个爱主的，如果他不是跟一些很倾心爱主人在一起呢，有时候他会觉得他已经不错了，而他跟着这些倾心爱主人一起在一起，发现他们身上生命的见证会常常激励他，还要更竭力更竭力。这就是属灵同伴在一起的好处，还要更竭力。这样这个问题回答可以了哈。那会有一些隔离，你也不用难过，因为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甚至你跟家人也是，啊，虽然同样是亲兄弟姐妹，可是因为那个里面的看见不一样，啊，你可以爱他们，可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是不一样的。好，为什么你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呢？这个你从耶稣的门徒你就可以看见，所有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一直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生命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充满了血气之勇，可是也充满了血气的懦弱，对不对？软弱，没有改变的。一直到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还在想什么？争谁伟大。好，他们没有改变的，他们天然就是这样，充满了天然的血气。好，然后到真的耶稣被捉拿什么？逃光了。好，逃光了，都害怕。 实际上他们曾经看见耶稣离海，他们曾经看过那么多神迹，都帮不了他们的。虽然他们听过耶稣讲那么多的生命之道，那么奇妙的话语，可是他们也没什么改变。那从这些门徒你就可以发现，你听多少道，你看过多少神迹，那都不成为你的，都对你不能够有什么改变。你需要有一位进到你的里面，进到你的里面，他来替你活，你才有办法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直到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你看耶稣复活已经向他们显现了，他们有人改变也还没有。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显现了以后呢，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照样出去打鱼啊。好，还有呢，还有呢，他们还是在问主啊，你德国降临就在这时候吗？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耶稣来应该是要率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嘛，所以他们充满了他们天然人的以为，我以为，我认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没办法。所以耶稣说，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有很多你们没办法领会，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好，那他们生命开始什么时候改变？五旬节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你会发现彼得完全变了一个人。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彼得、约翰他们都完全变了一个人，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时候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什么？你为什么敢欺哄圣神呢？啊，抬你丈夫的人的脚步已经来了。彼得话一说出去，那个妇人就亚拿尼亚的撒贝拉就倒在地上死掉。这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好，甚至那些人官府看了他们，发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百姓，可是呢，却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个跟过耶稣，是真实的跟过耶稣的，是耶稣开始真实活在他们里面，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走上更丰盛的生命。好，但是啊，你不是一被圣灵充满你就已经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我今天早上已经讲了，那只是一个门，你开始窥堂入室。好，你进入那个殿堂，开始要走进入那个一切的丰盛，还有很多要学习，很多要被教导。好，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吗？这不一定，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但是呢，被圣灵充满会有一个更大的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真的。好，以前我信主，你说我没有喜乐吗？我还是应该有啊，要不然我哪来的那个力量可以六七年在家里很厉害的被逼迫，我还是可以每一堂聚会都去参加，我就是不愿意错过一堂聚会，很坚定的意志在我的里面，要去聚会，要跟随神。可是呢，我常常流泪，我常常流泪，就是因为被逼迫的太苦了，太苦了，全家不理我。好，那个，所以我常常会流泪，会自怜。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爸爸又开始骂了，就这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又开始骂了，我里面就一直要笑出来。那就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没有理由了，你被骂，可是就是里面一直要笑，里面一直要笑笑出来。好，就是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心里记讲的就这样，那是圣灵里的喜乐。你们也是跟我讲他的见证，他在洛杉矶啊，在家中生活实在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妈妈也常常念啊骂啊这样啊，那他说他那一天坐在车上，好像是马蒂娜在开车上，他坐在前面，他妈在后面，然后他就
他开始要唱歌啊，他说里面太喜了，就一直要唱涌出诗歌来，他唱唱看到他妈，他马上就又停住了。他妈妈觉得他太迷了，太迷了，他就说太喜了，就一直要笑出来，看到他妈妈然后赶快又停住了。但是因为我跟他讲你要留意你妈妈的感觉，好，就是说这是保罗说的，我癫狂是为神，我谨守是为你们，好，就你可以在神面前癫狂，只要说旁边没有人，那如果旁边有人不明白他会因你而绊倒的话，你为他要谨守一下，好，你不要要唱要笑，就这样子，就你妈一直觉得你发疯了。所以啊，我说我一直要笑出来，可是我不敢啊，我在我爸面前还是要领受他的，就要听训，好，听训。请你再详细叙说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就是一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你的里面，使耶稣对你变得那么真实，而带领你进入跟耶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使你开始爱上了这一位。而我信主六七年，你看我会去聚会啊，向着主很忠心啊，哈。可是我里面并没有爱上耶稣哎，会，会忠心，啊，会传福音，可是没有爱上耶稣。那旧约的那个雅歌啊，对我是完全的太遥远的事，看也看不懂，不知道讲什么。好，那圣经里呢，很多的话对我而言就只是一些形容词，特别旧约常常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情愿我的右手忘了技巧，我就觉得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耶路撒冷关我什么事呢？那东方的一个地方跟我什么关系呢？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为什么今天讲了很多，就讲很多都跟我们相关就对了，所以很多都读不懂啊，读不懂。那你说我参加那么多聚会，难道没有查经吗？有啊，可是你自己你没有被开启哦，没有经历哦，讲哦，常常只听到这里而已。而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圣经很多话对我不再是形容词了，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就是知道，对，这就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只能这样形容啊，还要怎么形容？好，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真的耶，真的同在一个重量，就在你的身上，重量在你的身上，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这样。那所以圣经上很多话，他的肉可吃，他的血可喝，很多话对我们就是那么真实了。所以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你可能说我这样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这样到底算不算，那就还是不算。也许你有尝到一些圣灵的浇灌，好，有可能你有尝到一些圣灵浇灌，特别一个人的灵比较敞开的话，他在一个圣灵追求很丰富同在里面，就会尝到那个圣灵喜乐的浇灌啊，好，或者很平安啊，或者会有一点电流，会有一些神同在的感觉，会有一些经历。但是无论如何你都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直到现在我还是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因为神是圣灵是无限量的，无限量，他无限量无限量的充满你。好，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说他们两位姊妹昨天晚上神同在太大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睡觉怎么办。他说那个圣灵的同在好强哦，很强，所以太兴奋了，因为很兴奋就像兴奋一直很久才很久没有睡怎么办。他说是不是以后睡觉前不要等候主？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常常很强啊，那就是主的爱你有多深啊，他渴望要快的坐在你身上，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进度的，而且神很火热，因为我们太需要被救赎了，我们整个人是堕落到很深的，包括你信主了，你的头脑还是充满了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我不叫智慧，天然人没有智慧的，就是天然人的聪明哈，就是你的头脑都充满了天然的观念判断，这个是不朽坏的，充满了这些，所以神要把那个不朽坏的生命做在你身上，是极伟大的工程哎，比人家现在建造几亿的那个大建筑物还要大，还要伟大的工程在你的身上。你看神建造整个大自然呢、哦，多快、啊！神说有就有，成有了，很快啊！神要建造在摩西身上40年，在旷野。慢慢的雕琢，才能够雕琢出一位领袖来。而那位领袖并不是完全，还会跌倒的，对不对？所以神要建造在我们身上多么长远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总算开窍了，开始让他可以充满了，他就希望快点做，所以他希望你稍微早睡一点嘛，没有关系。真的耶。我真的觉得神好不在乎日夜，所以你看成了圣灵大复兴的时候，他们聚会整夜，难道他们不需要上班吗？需要。可是你会发现你不用怕说那我没睡觉怎么办，明天做电脑哎，没关系，你如果要这样坐在你身上，他明天就会给你够用的体力，他就会给你够用的聪明智慧的，你要放心，你不要怕，不要怕，他负你的责任。你想啊，这属天的君王正在把属天的生命一直倾倒在你身上，一直坐在你身上，难道他不给你力量吗？他不给你力量吗？不用怕，那个属天的人员在你身上啊，奇妙啊，真是奇妙，你需要什么智慧都在他里面的。你只要想到铭文的见证，发抖的可以成为100分第一个走出去的，书没读完的，你知道这里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的。我们一位姊妹，台大数学系的，他那时候主刚开始充满在他身上，以后主就这样吸引他去聚会。他一个礼拜，一个大学生，台大数学系的，一个礼拜参加7-8场的聚会耶。那工作怎么办？他就是每次渴慕要去啊。然后回来没有考啊，这么多一本厚厚的都没读怎么办呢？还是先亲近主，主说叫只读后面那几页，还得只读后面那几页，真的考试就只考那几页，知道吗？太多奇妙的经历，可是你那不是投机取巧，那是把主摆第一位，那也不是偷懒，那是真的已经追求主到没时间读了，怎么办？因为也是他真的是渴慕主聚会，还有对主的忠心服侍，所以主给他这个恩典。那你不要平常偷懒啊，自己懒啊，都在懒在床上啊，然后就说哦主啊，那你要帮助我这个。当然你那时候呼求主，迫切呼求主，主还是会给你恩典的。好，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主很强烈坐在你身上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嘛，我不是讲说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回到床上嘛，要睡午觉，那神的同在那么大运行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说我那时候要看圣经嘛，我那时候躺在床上看圣经，我在想说他的同在就这样一直运行了，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圣经了，也很强烈很强烈，我就说哎呀我不要了，我要看圣经了，主同在就没了，就停止。你知道神真的是我们的神，所以为什么说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很清楚的，你不要好，他就不打扰你了，就这样就停住。然后后来我自己才明白，我真的很懊悔，我为那件事都一直很懊悔，就主还要做更强的工作，我们要顺着他，不是我现在有时间所以我来追求你，我现在睡觉主你停止一下，不是我 我最重要，不是的，你是要顺着神的，神他现在要做工，他现在做工不是你方便不方便，他就是现在要做工。我们有一位清大的博士班的学生也是啊，他说他等候主啊，他已经等候主那么久了，他要起来做，因为他要交那个报告啊，那个报告人家要做几天，可他只剩一天了，可是主就要他亲近我，他说主啊，我要写那个报告，我要写那个论文呢。主说没有，你再来亲近我，再吸引他。他说好吧，好吧，主我就顺服你，就这样再去亲近神。那这样顺着主，到主满足了。所以我们追求主不能常常站在我的立场，我要满足，我要主，其实是主要你耶。你今天坐在这里是主要你，主给你预备这个机会来的，主吸引你来的。是主要你，主要在你身上，他把他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他要得到你的爱，他才满足。所以你要去满足主。那个弟兄因为已经一直在我们这样的教导，所以他就柔顺，他就好，就顺着主，直到他觉得主可以了，他才起来，才开始做。他说好奇妙，一天主就让他做完了。那个是要做好几天才有可能做完的东西，一天主就让他做完，说神多奇妙。好，那所以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要做这个，我现在要睡觉，我现在要那个，主如果那么强烈运营在你身上，你就继续的让他做，继续的让他做。好，所以复兴常常是这样，你们发现复兴是那一段时间在复兴的里面，他们是什么？下了班就来。下了班就来，然后就聚会到什么清晨5点钟，然后回家一下，然后再去上班，就这样。可是神超越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时候你不要打断，让主继续做工，不用怕。我们有一位妈妈，她是去年哈、哦。才来开始参加我们的特会，我们去年7月底的特会，他来参加，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从此呢，他就开始起来渴慕主啊，他从哪里？从Irvine，好远啊，Irvine哦，开车开到我们那时候聚会的 Pasadena，在 Colorado，好，要开差不多1.5小时。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开来聚会，渴慕主。他的妈妈很顺服啊，他听了，他回去就开始做，他就开始这样操练，等候主。可是你知道这个妈妈是怎么样？全身是病的，他说从头到脚都是病，血糖过高，然后肾脏病，然后血压，还有一个尿方面的病，就是他不能有一点尿存在里面，否则就有一个神经的反弹，全身发热，然后没有办法睡觉。好，他说他那时候在新庄当老师，他回到台北，他中途就一定要赶快下公车再去上一号，是不是要下两次？这么可怜、那么苦的一个人，全身是病，那所以他常常昏睡。他边开车会边昏睡，所以他的妹妹们都不敢搭他的车。他妹妹说在前面开车，从后视镜看到他就这样在打瞌睡，然后碰到那个边边的线再醒过来，所以很可怕。可是他还是要来聚会，1.5小时这还是开来聚会。那他这样的一个人很需要睡觉，他说他只要一天没有睡足8小时，他没有力量。可是当他开始起来渴慕主呢，他就每天早上3-4点就起来亲近主。每天早上3-4点你要亲近主，亲近主。然后他说 他常常都等候主到睡着，他说主就叫他起来，直接叫他起来。他说常常主差不多4次叫他，好，就他清晨3-4点等候到差不多6-7点，这段时间主差不多4次叫他。可是你知道他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越来越不必主叫他了，他就可以这样等候主，他力量一直刚强起来。照道理这么软弱的人，他才需要多休息、多睡觉，可是他因着这样等候主哈，神的同在成为他的生命。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主一样一样医治他的病， 他那个尿那种神经反射的那一种病哈、啊，那么可怜啊，完全好了，他幸福的活。神太奇妙了，就是你敢不敢来要他，你敢不敢把你生命摆给他，让他来做工在你的身上。所以为神施上生命的就得到生命，不容易啊，因为全身疲倦啊，昏睡了，可是付代价，每天他说三点多以后他就不敢睡了，就起来就亲近主，亲近主。他刚刚亲近主没感觉，都睡着了，他突然打电话问我，江杰，他60岁的人了，他江杰，我等候主都睡着了，那怎么办？我说没关系，你睡醒就继续等候。好，就这样。那你看这个妈妈改变多少，她的妹妹们说，我从我姐身上看见活生生的见证，没话讲，没话讲。她先生后来开餐厅了、快餐店，他等候到这样三点多，等候到6、7点，有时候等候到10点，然后去餐厅，然后做到晚上11点多回来，他神成为他的力量，奇妙，奇妙。所以主做工在你身上，你不要管你的睡眠的问题，失上生命你就得着生命，你就得着生命。有时候你只要想到，你都可以跟人家聊夜聊天啊，聊到整夜啊，聊为什么不跟主聊呢？主想跟你聊、你就给主机会聊。请你叙述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即在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得到主的喜乐。在以弗所书5章，5章18节。18节到20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这里就是讲到，他说，你不要醉酒，不要喝醉了酒，乃要喝醉了圣灵。他说你不要醉酒，以至于被酒所控制，乃要喝醉了圣灵，被圣灵所管理。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个命令，你要被圣灵充满。那接着他就讲到呢，圣灵充满该有的生活，圣灵充满就是带出那个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的一个生活，凡是感恩赞美的生活。所以你一个人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得到这种喜乐。那不是说圣经说有没有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我没有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但是使徒行传6章有说，他们一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就喜乐的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你知道一个喝醉酒的人就唱啊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那讲到使徒行传，还讲到保罗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是什么歌颂赞美啊。歌颂赞美。那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而是说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带来一个更丰盛的神的喜乐。我想这里刚刚已经回答了应该可以了吧，就不要再谈了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太多了，我这里没有办法讲，太多了。那
他们有一些人有我的录音带，有关圣灵充满，大概就讲了四五卷哈，你们可以去听，好，那里有比较多圣经的教导，好，你们可以去听。江姐，你在提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里，其中一个方面，你指出要求问神，神会给我们话。当我面临做选择或决定时，我有求问神，可让我着急和沮丧的是，我没有感觉到神给我什么话或意象，时常是心里很不平安，是或不是，要或不要，这样或那样，反反复复的，就是到最后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心里没有平安和信心，说这是从神来的。江姐，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分享一下？要明白神的旨意哈，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放下你的倾向。对每一件事，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倾向，例如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希望主说是，好，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希望主说不是，好。工作也是，好，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好，那服侍每一方面，大多数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喜欢这样，比较不喜欢那样，偶尔也会有一个我们不置可否，啊，都好，但是大多数我们有一个比较喜欢。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第一个，你必须真实的降服于神，就是主，我绝对要顺服你，我没有我自己的意见，我绝对要顺服你。好，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把那个再讲清楚一点。我为什么一年才明白神的旨意？有关我的感情的事，好，我每天都问主啊，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请你告诉我。每天主都没有给我话，啊，当然我就说主啊，如果不是，请你告诉我，我愿意顺服。连这样主还是没给我话，为什么？因为我嘴巴虽然这样说，我心里实在是希望主说是，我希望主说是，主都知道的。刚开始我很希望主说是啊，好，当然都没有答案，我就说好，主，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我愿意顺服。但是主还是知道我顺服不来，初恋嘛，吼，初恋，人家说难忘初恋的情人了，就是很强烈，所以你就是会很希望主说是，所以主都一直没有给我答案，没有给我答案，一直到一年以后，有一天，一年以后就是我们毕业了，好，我们毕业了。毕业了呢，他就追得更厉害，他找我爸爸姐姐，哈，然后我们全家人都好喜欢他，哈，那然后我爸为这件事都骂我，说你不要信得明成这个样子，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你打着灯笼都无处找，然后就是这样逼迫我，那有一点，我就是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去参加夏令会嘛，哈，然后大四我们课比较松，就是那一年课很松，才几个学分而已，九个十个学分而已，很多空堂，可是我都不敢出去约会。然后大四毕业以后，我又去参加夏令营，本来他也要去的，那因为他要跟他的那个亲人哦补习，让他可以考大专，啊，所以他就没去。那我在那个夏令营呢，我面对神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他，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再多好，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多可惜！你看他没有来，哈，所以我就常常会想到他。那我就发现他好像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好，隔膜。后来下山以后呢，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常常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在找我爸爸谈话、哦、知道我爸回来又要念我了，这样要骂我了，所以我就冲进房间，我就跪下来，我就这样冲出来，我说冲出一句话，我说主耶稣，我不要他，我只要你。 因为我觉得哎呀，每次跟神之间他好像隔在中间，老会想到他，所以到一个地步我说主我不要他，我只要你，我这样一祷告出来，圣灵就大大大大的浇灌我，那我就明白了，哦主啊，原来你等我这句话等了一年了，等一年了。那我那一次也才明白，祷告其实是改变我们这个人，祷告不是在叫神要符合我的心意啊，啊，所以我不太赞成人家那个说跟主定一个对象哈，要多高啊哈，学历怎么样啦、啊、哈，这是什么兴趣什么特长，跟主这样定一个对象，我不太赞成那样。万一你少定了几点怎么办？而那几点正是你最重要的，主知道你最重要的。好，所以我祷告，我常常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就。人算不如天算啊！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什么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结果他结婚的对象是当初他很不喜欢的，完全是他很不喜欢，可他结婚以后发现其实他是最适合他的，是最适合他的。那所以祷告呢，就是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好，虽然我还是不明白他的旨意，可是我还是不敢怎么样。好，我还是一直愿意问他。到一个地步呢，主就这样把我哈、哦，一直面向这个人哈、哦，这样一直扭转，到完全面向神，180度的扭转。主，我不要他，我只要你。一这样子符合神的心意，圣灵马上浇灌下来。那个神啊，哎，那么浓，到一个地步，我的头都抬不起来了，就神很深很深的心意。后来我姐姐回来。我姐回来啊，看到我躺在床上，她就说哇，恋爱的人哦确实特别漂亮。她不知道其实我在跟主恋爱，因为我躺在床上，那个主的同在那样一直的滋润我的白骨啊，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啊。好，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一定面皮发光。真的，我知道我一定一直练的，因为觉得充满了荣光啊，充满荣光。好，所以我姐以为我在跟她说啊，恋爱中的特别漂亮。那所以我们祷告，如果你一直还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表示你还有你自己的倾向意愿，一个是这样，另外呢就是你的心还没有符合神的旨意，所以神不会让你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在那焦虑，你心在那急，怎么还不告诉我？怎么还不告诉我？好，一个这样子的湖面啊，没有办法映出那个月光啊，一定要一个平静的水湖面才能够映出神的旨意来。你里面必须那么平静安稳，没有我的意见，而且那样平安相信充满了信心，神的旨意才会让你明白的。我们神不焦急的，我们人常常很着急，可是神他有他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单言，但绝不太迟。这神给我的话真的是这样，他就是慢慢的做，一直要做到忍耐的性情成型在我们的身上。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做，你永远不会忍耐的性情成型在你身上的。我们人都会不耐烦的，那就常常让很多不耐烦的事临到你，直到你耐烦。好，对不对？很多妈妈都这样，被孩子磨得没脾气了，就这样，太烦了，烦到后来已经